第二章，活水的江河。以下引自 Watchman Nee 的书《野地平台》（A Table in the Wilderness）， 6月20日。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出埃及记第25章22节。我们得以和神同在的基础是什么？是他的荣耀。在施恩座的上方是展开翅膀的基路伯，我们在那里与荣耀的基路伯一同被敬拜。至圣所是神彰显荣耀的地方，同时也暗示了他对人们的审判，而我们却可以在那里得到他的施恩怜悯。难道神自有永有的上帝不能随他的意识实行怜悯吗？不，他仅行怜悯给那些仍留有他荣耀的地方。他不让施恩座和基路伯分开。基督的宝血成了罪人的圣餐，因着他的宝血，神可以行怜悯。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亵渎他的荣耀。他可以和人保持亲密的关系，没有人能否定他。因此，基督的宝血是神同在的必要条件，绝对不可或缺的。然而，他不是团契的根基。当我在他的施恩座下与他的宝血有密切关系时，不是因为我所领受的宝血，而是所领受的神的荣耀。当面纱被拿掉时，我们就可以见到神的荣耀。作为神的孩子，你被授予经历与神有更深关系的权利，这包括可以看见神的同在，当然还有更多。马太福音第六章着重地强调了神对祷告的赏赐，而不是对祷告的答复。赏赐就是神自己，祷告的其他结果仅仅是个结果。如果你真诚地要加深你与耶稣之间的关系，或许要付出一些代价。神只向那些服从他命令的人显现，约翰福音14章21节。神也向那些抱着纯洁的目的勤奋地寻求他的人显现。我们必须经常抛开我们身边的俗事，抽时间与神默默地交流。神悦纳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如果你对此不渴望，至少求神赐你一份渴慕的心。我们知道神的同在从没离开过我们，但是我所谈的事完全不同。我所谈的是进入他的荣耀，那令人敬畏的和完全属于他个人的荣耀。这和团体敬拜不同，这是只有你和神在他完全的圣灵里。这种遭遇未必在你的肉身中显现，但是这或许仅是一个内在的关系。你如此之深地经历了他的荣耀，因此你的生命会常常地改变。我在谈论的是圣灵的进，他超越了所有的赏赐。我在谈论的是他对你的充满，可以燃尽你原始的罪性。当你读到这些时，你就会理解我用同在这个词是谈论那些特殊的空间。当信徒凭着信心知道耶稣想要和他建立关系时，如果他顺服于神的条件的话，他会经历神的同在。这条件就是像顺服上帝一样顺服耶稣，而且要尽快听他的道。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是我所看顾的，注意，就是虚心痛悟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以赛亚书66章2节。这些虚心痛悔的可怜人包括痛苦的、卑贱的、贫困的和软弱的人。我们要学的谦卑一个主要的特性就是悔改以往的狡猾，从不属神的老路上回转。这些条件对于那些老基督徒来说似乎是老材料了，但是对于那些也许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看见的人来说，远比这多得多。许多基督徒完全没有必要被囚禁，他们向他们自己和神妥协某些真实性和诚实性。在有的观点上，他们及时地认识到了他们的妥协，但现在不幸的是，他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囚禁。敌人往往用很严谨的策略 巩固着他们的牢门。许多人不愿面对痛苦，也拒绝任何对治，因此他们妥协不是为了接受神所给的最好的。有些人靠规则生活，拘泥于律法，假冒伪善，他们觉得他们是在取悦一位虚假的神。还有的人靠假恩典活着，想当然地觉得神理解他们的不完美，所以可以靠着他们的信仰而活。他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也会祷告，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与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感兴趣。他们死后也许会进神的国，但是他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却如同地狱。活水的江河将坚固你的信心，并邀请神来实现他的心愿向你显现，也使你必须去对他的邀请做些事情。当我知道神的道至少一个月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布道大会，讲道人这样声明：主是我的好朋友，他比我的妻子离我还近。当我听到这话之后，我也开始渴慕神的道，从此开始追求神的道。研读圣经、布道、开书卷、门徒培训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经历与神的同在，那你就错失了生命中的黄金。当你知道耶稣与你同在时，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你有了喜乐，苦恼会减少，信心会增强，而且他的荣耀比你生命中将面对的一切都更重要。当我发觉通过活水的江河是可以进入神的同在时，我和耶稣之间更加的友好和亲密。我由此发现是在很多以往不能感到的神的同在。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开始进入我的生命里帮助我。我发现通过30分钟的祷告，在我的意识里，我走的却是穿过活水的江河的路。而且我发现自己有了平安，并和主连在一起。目标就是最终居在这里，这样生活。这也是为了得到你实际的所需，与神同工，完成要走的路。人们正在经历伤害，一些人付不起他们的家庭费用，一些人病情急剧加重，还有一些人的孩子们误入歧途，甚至可能有的家庭面临破碎。因此我们应当知道怎样与神同工，靠着耶稣的宝血今生过得胜的生活，并且有永生的盼望。除了尽力神的同在以外，活水的江河还给我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我们需要遵循生活的方向吗？在主的里面遵循他的道路，并不是说将我们与身边的关系模式化，也并不是说你们必须按照我说的方法才能进入神的同在。但是我相信活水的江河里面给我们指明了与耶稣保持亲密关系的方法，并且教导你如何才能进入神的同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决定了怎样保持他们与我美好的关系。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有了更多选择，更多的朋友，我们需要相互交流，保持我们美好的关系。假如我的孩子乐意与我交朋友，乐意听我的建议，喜欢表达他们对我的感激，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加的紧密。但是如果他们每次来只是找我要钱，我们的关系就不会那么的紧密。我作为个人，无论他们抱什么样的目的来，我都很爱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乐意与我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会更加喜悦他们。就算他们的行为有时候与我无条件的爱相冲突，我都会爱他们。我的怜悯和恩典要将他们吸引回我的身边，但是他们需要认罪回转。最近在东南大学的一次讲座， Mark Rutland 博士帮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不是我们要进入超自然，乃是超自然的能力，永生的神，耶稣自己要进入我们。神迹奇事和预言需要与神超自然的能力连接。 回应神、顺从神，是我们与神超自然能力连接的基础。神从一开始就给了我们顺服他的指望，这样我们就能与他的永生连接。神正扣着你的心门说：请听我的话。与神联合，就要顺从他对我们的呼召。顺服不是一次的事件，乃是一生的功课，要我们不断的遵行。你的生命越长，你就越需要有不断的顺服，并且顺服的代价也会越高。神呼召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若遵行了，就会进入下一个功课。神给我们摆上的每一个课程都是新的，需要我们更加的顺服和委身，并且奖赏也是大的。要预备好。我见到过很多人，他们曾在活水的江河中经历过耶稣，但是一次后他们就止步不前了。你要定下心志，不断地经历耶稣，这样你的生命就会得到永恒的改变。神的旨意是要给死亡的世界希望，同时也要祝福我们。但是神怎么样祝福我们？我们得蒙祝福，是要成为这个失丧世界中的一个祝福的出口。正如神对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而得福。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我们只有通过让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自由运行，我们才可能祝福其他人。让他自由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让他的性情战胜我们旧亚当的性情。我说的这个方法是要告诉你怎样让神的圣洁和公义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若背起十字架，允许永生的神改变你的生命，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逐渐有了他的性情。他会将你从老我中释放，他会带领你认罪悔改，你的生命会一天新似一天。当然，这是一条坎坷的道路。如果你们懒惰，如果你们不愿意顺服神，你就永远不会和主耶稣基督有美好的关系。我们越来越清洁，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就会越来越喜欢他的同在。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对别人的祝福。人若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我常常感谢神将公义和圣洁白白地赐给我们。但是随着你与神的关系不断加深，你就会真正的经历改变生命的能力，你的生命就会更加的公义和圣洁。我不是在讲假装圣洁，假圣洁是宗教分子的把戏，真正的圣洁是产生喜乐、仁爱等所有属灵的果实，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三十五号大道。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圣洁的大道。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至失迷。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八节。以赛亚书三十三章记述了以色列人因为犯罪经历了上帝的审判。以赛亚书三十四章讲述了神带领他们克服污秽。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讲述了以色列人最后的结果，成为圣洁。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记述了神圣洁子民要领受的祝福。他们要被喜乐充满，欢喜歌唱。沙漠盐碱地要涌出泉水，沙漠遍布美丽的玫瑰。以色列人欢喜跳跃，经历神丰富的荣耀。圣经记载，瞎眼的看得见，软弱的得坚强，恐惧的得坚固，饥渴的得饱足。他们站起来向敌人夸胜。如果你仔细地学这一章，你也会得到同样的祝福。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描绘了活水江河的美丽图片。神向以西结显示了美丽图片是神的圣殿， 圣殿的陈设和设计有水从圣殿中流出。神告诉以西结，从神那里要流出生命的活水，他要流入腐坏的死海。这个生命的活水要实行医治，赐给生命。圣经以西结书47章告诉我们，这个河水从殿里流出的时候只是一条小溪，但是随后它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最终流入死海。死海领受了活水，也领受了生命。圣经里大海通常预表失丧的人类，神向以西结显示死亡的生命只有经历神的活水与永生的上帝连接才能复苏。约翰福音七章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流入使我们洁净，活水流出拯救死亡。以西结，把你所看的记下来。神在43章10-11节告诉以西结，将他所看到的圣殿的图片和意图记下来，这样一看到的人就可以认罪悔改，就可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这是整个活水江河的深刻含义。今天神的圣殿在哪里？哥林多前书6章19-20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若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可能领受祝福，也不可能祝福他人。神的同在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得纯净，预备我们做各样的善功，甚至激励我们做恒切的祷告。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方法，是为了让我们经历神的丰盛，使我们的教会甚至这个世界经历神的丰盛。我们需要神的同在使我们得自由，得洁净，预备我们做各样的善功，甚至激励我们做有效的祷告，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使徒行传2章42-43节。注意门徒们每天做的三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神迹奇事伴随了他们。一、门徒的教训，每天学习神的道。二、祷告，祷告的内容多种多样。早期的教会认定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委身在神的大道里。三、彼此交接，掰饼，则是每日的与神交通，饮主的血，领受主的身体与纪念主与我们的关系。早期教会如果不是每天领受主的圣餐，至少每星期领受一次，这是他们亲身体验神的同在。更深的认识神的方法，它不是宗教仪式，而是切实经历神美好的重要时刻。圣餐的意义是使徒能感受神的同在。路加福音24章30-31节就是个美好的例证，他们通过圣餐得到医治和一切所需。通过耶稣的宝血和他的身体，我们经历神的同在，他的同在满足我们的需求。出自 Dietrich Rubin 的系列讲道《复兴之火》，论主耶稣的圣餐。活水的流动是每天的操练，这也是复兴的必要条件。这个操练不是要代替圣餐，而是要成全复兴。通过宝血的契约，活水的江河洗去人肉体的阻挡，带我们进入至圣所，就是神的同在。我们需要神每日都同在，不是一时一刻或是一段时间，而是每天神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6章51节，耶稣说他是从天而降的生命粮。希伯来书9章19-20节所说，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进入至圣所的方法。所有这些都说明，靠着耶稣宝血的契约，就是他的身体和所流的血，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同在。你们会看到活水的江河帮助我们成全神的拯救。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敌人想阻挡我们接近神。敌人攻击我们的三个主要方面：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撒旦利用我们的欲望、世界的诱惑攻击我们。问题：我们如何克服仇敌的攻击，进入神的同在？答案：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所有得胜的途径。自从会幕的幔子至上到下裂开以后，他就在十字架上与我们同在了。马可福音15章38节，我们现在需要对他做爱的回应。只要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就一定会得胜。路加福音9章23到25节说，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了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要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路加福音9章的生命指的是灵魂或者意志、思想和情感，舍弃也有拒绝的意思。我们得到耶稣为我们准备的丰盛生命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乐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和神签约，领受他的同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在各个他用他的大能成就的奇妙伟大善功，我们都知道他的宝血洗刷了我们的一切过犯，他的复活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这样的奇妙经历不是我们迎来的，乃是耶稣对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若想得到这个恩典，我们就先要死去。我们必须舍弃老我，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主。我们必须先失掉我们的性命，才能得到耶稣永久的性命。我们与神的关系依靠耶稣宝血的契约。西方人不懂宝血契约的意义，我们就用最接近的婚姻关系来做比较，即会明白与神关系的奇妙了。契约关系等同于婚姻关系，这个比较一点都不违背圣经。你首先问一下自己，你会不会为你结婚后要有多少情人为你的未婚夫或妻讨价还价？两种死亡，只有你在死亡与耶稣的死亡连接在一起时，契约才有效。在宝血的契约中，什么最重要？彼得前书1章18到19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利未记17章11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靠着替换法则，人的属灵状况可以得到改变，宝血的盟约可以改变你家庭的本质。这个图的基本意思是，人们出生在某个家庭，就会从这个家庭继承祝福或者诅咒。但是无论是诅咒还是祝福都可以被替代。非洲部落、拉丁美洲部落和一些亚洲地区的人总是尽力地改变他们备孕，总是尽力地想用祝福替换他们的坏运气。很久以前，在历史上就有人为了成为神喝献祭用的血，他们认为血能改变他们的属性。神在创世的初始就早已命定以基督的受死来作为人类得救的赎价，也就是说，流血代赎的原则实际上在人类被创以先就已存在。启示录13章8节，为了使血的盟约能够发生功效，需要有两方面的牺牲。后者我们可以说有两个人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我们必须向老我死去，积极地将我们自己和我们所有的交给耶稣，因为他已经将他自己和他所有的交给了我们，把我们的十架和耶稣的十架连接，我们就如同插进了电源里，充满能量。宝血的盟约总是靠两个十字架才能产生功效。 会幕就是两个十字架的象征，是我们祷告的场所。会幕能帮助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进入神大能的同在，与神交通。旧约圣经教导我们，神的选民如何在世上生活。
首先，会幕是十二个支派服事的中心。
其次，会幕是他们生命的中心。会幕的中心是约柜。会幕、圣所和约柜都预表着基督。神的选民只有持守他们与会幕与圣所的正确关系，他们就必得胜。那些想要攻击他们的国必然落败在他们面前。虽然敌人善于征战，以色列人不懂军事，但是他们总是在敌人面前夸胜。倘若他们与会幕、圣所关系产生冲突，他们就会被掳。无论他们有多强大的君王，多么奇妙的策略，结果都是失败。这是因为他们得胜全在于与会幕、约柜和圣所的关系。主的能力是他们得胜的途径。我们得胜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要谨记，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摘自《神的计划与得胜者》，尼托生。当你们与神交通的时候，思想旧约祭司在圣殿里的服事。第一，主的十字架。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有定期的赎罪日，他们称为 Yom Kippur。每年的这一天，大祭司要进入会幕为以色列人赎罪。会幕的外院是铜祭坛，祭司要在那里献两只年轻的山羊，这两只山羊被称为祭品。一只山羊的脖子上被裹着鲜红的布，预表着它将被杀流血，另一只被捆在会幕门外，预表着它将被释放。第一只山羊被宰杀在祭坛上，然后大祭司将山羊的血带入至圣所。在那里，大祭司将山羊的血与馨香的祭一同献上，馨香祭坛代表祷告。馨香祭被献上以后，它发出的烟充满至圣所，表明神的同在。实际是神表明了他的同在。大祭司要将血洒在施恩座上一次，施恩座前七次。会幕外的民众要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他们看不到祭司祭献的过程，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一年里所犯的罪已经完全被赦免。接下来，祭司从至圣所出来，换上衣服，按手为另一只山羊祷告。这预表着神将一切人的过犯都算在羔羊的头上。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人们很难在旷野为山羊找到一个安全地方，使它不再回来。他们可能将它带入逃城，或者将它带入一座四面悬崖的山谷，将羊放在里面，使它不能逃脱。例16章21到22节。大祭司按手在山羊的头上是献祭仪式的第二步，是为整个以色列赎罪的过程。他会祷告说，主啊，将我的罪和以色列人的罪都归在羔羊头上，现在就让我们的罪离开我们。羔羊被带出会幕以后，所有人都欢喜快乐，因为无论是大人小孩都知道他们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羔羊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归在他头上的罪被下入地狱，他担当了我们的过犯，并且永远地赦免了我们，使我们永远不在罪中生活。诗篇第103章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弥迦书7章19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希伯来书9章12到14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极住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第二，我们的十字架。 耶稣教导我们要舍己，为他的缘故丢掉性命等等。他对我们讲的是我们的灵魂，因此我们要舍己，去除我们灵魂里的肉体血气。我们的灵魂分为三部分，意志、思想和情感。我们的身体灵魂是神的殿，在这个殿里有三件摆设，意志、思想、情感。我们拒绝肉体血气，顺服神的带领，就是在背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被这个世界、撒旦和我们的血气不断攻击。我们接下来要靠着祷告，逐个的分辨每一个项目，靠着祷告，神的同在向敌人夸胜。我们能不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背起十字架？我们自己背着十字架，只能走一段路程，却到不了尽头，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颗钉子必须要世界来帮助完成。我们在世上要经历苦难和压迫之后，才能完成主交付给我们的工作。神没有加给我们苦难，苦难存在世界之中。我们可以将我们所有的苦难、所意识到的压力交给主，但是神的眼目高过我们的看见，他知道什么阻挡了我们的医治，使我们不能完全与他同在。因此我们要舍己，神就会在我们身上显得更加显明。他的计划不是要洁净你的老我，而是要你和他同钉十字架。流动的活水江河，每日祷告大纲，通向神恩典的路途。简介：每个月至少读前七页一次，以本页为基础开始，花至少20分钟与神交流。你从会幕开始你祷告的行程时，要记住你是背向世界，面向耶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圣灵不会与没有人生定向的人同在。属灵的引导，图26章18节。到每一个停顿点，向神献上祷告祈求，查考圣经，注意要对所犯的罪忏悔，因为这是我们与神交通的一个最大益处。最好是一次完成所有的停顿点，20分钟就可以完成。倘若你没有时间祷告完所有的项目，千万不要放弃。或许你可以早晨开始一部分，中午完成一部分。如果你一天完不成，你可以第二天继续。最终你会完成所有的祷告项目，使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就会每天与神同在。会幕外院，第一个停顿点，铜祭坛，耶稣的十字架。赦免，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带我们进入神美好的地步。但是我们若不认耶稣为救主，我们的罪就不能被赦免。罗10章第9到10节。今天我们就要立定心志，向耶稣委身。约翰一书第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首先你要迈出的第一大步，就是完全的向神交托。你要向神全然敞开，让神知道你的一切。如果你承认神是你的朋友，你要敞开心扉，让他知道你的所有。约翰一书第1章7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19节说，倘若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罪就不能再辖制他们。认识真理的人不会在黑暗中被黑暗迷惑。耶稣不是为我们借口被杀，乃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里有些团契培训，我们认为对你追求一种可信的与主耶稣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团契培训及技巧，神正在邀请你在你的生命中试着与他发生关系并认识他。以下是对宝血契约的祝福是如何流入你生命之中的描述。一、坚定决心，追随主耶稣， 向神完全摆上自己。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的血的契约是神给我们所立的伟大的宝血盟约的回应。二，要常常去听，你必从神的道中获得。神道是血的盟约的容器，你必须常常加入各类圣经培训中学习，邀请圣灵向你显现。三，要常常去讲，释放你自己的信息。如果你从未花时间与神交通，你应该天天在日记中记下你的想法、情感和感受，你会看到神对你的回复。要有诚实的本质，诚实地对待血的盟约的伙伴耶稣，你的罪就会转到他的身上。没有这诚实的本质，你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战胜任何束缚。四，要常常去讲，讲出神的道，每天读诗篇和箴言。训练之一就是每天早上大声读五章诗篇，使用日历法，例如每个月24号读诗篇24、54、84、114和144，同法读箴言书。通过这个方法，学生可以在每个月读完诗篇和箴言书。使用这个方法可以使你心意更新，对撒旦宣讲神的道，也可使苦难中的信徒向诗篇的作者讲述他或他的感受。当你有进步时，神也许会带领你大声地诵读其他的经文，但是这是个好的开始，也将会在你的余生中继续给你祝福。五，顺从神。每天求神给你一些简单的小事去完成，这些小事也许只是奖励其他人，也许是让你不要沉溺于沿着同一条路驾驶，也许是让你向神忏悔你的罪，这是一件大事。约翰福音14章21节到23节说，当我们遵守他的道时，他会更多地向我们显现。一旦你看到耶稣，你和他的关系就不再是个学习，而将是充满热情的跟随。师徒保罗就有这样的热情，他在腓立比书3章10节说，因为我的最终目的是使我认识基督，使我对他的知晓日益加深，与他更加亲密，更加坚定的、更加清楚的认识，承认和理解他行的奇事，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大能征服了信徒，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在灵里甚至与他相似，效法他的死，希望如此。六，交通。经常的进行交流，许多人每日与主交流。七，过团契的生活。选择有坚固的圣经知识和被圣灵充满的信徒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会得到喜乐和鼓舞。你们要在爱中行走，有时候信心会软弱失败，但神能洁净我们的一切过犯，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罗八章二节，假如我们从罪恶转向神，完全向他敞开，我们即使会犯错误，神都会体恤我们。查看活水的江河附录 F， 给自己的状况下一个定义。假如我们已经认了我们的罪，读加拉太书2章20节和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第二个停顿点，洗濯盆，神的道。我们已经被洁净，成为属神的人，我们就要专注神的道。圣经说，如果祭司没有在洗濯盆里洁净就进入至圣所，他就会被击杀。我们如果没有神道的洁净，也不会有神的同在。福五章26-27节。洗濯盆能清洗我们从世上沾染的污秽，它也能反映我们的属灵情况，告诉我能当如何行神的公义。神的道能使我们心意更新，用神的眼光看待世界，帮助我们抵挡魔鬼对我们的搅扰。神的道同时能向我们显明魔鬼已经受到审判，约16章11节。我们要大声宣告，撒旦已经失败，他已经受了审判。 我们要花时间学习神的道。 A. 每天灵修。 B. 多利用 ISOB 或者其他注读本圣经。 C. 今天开始读箴言书。 D. 读一至两篇诗篇。 E. 读一些圣经注读本，或者读圣经，求圣灵帮助显明神的奇妙，一年之内读完一遍圣经。 F. 听一些讲道或者赞美音乐。第三个停顿点，第一层幔子，以感恩进入他的门，以称谢进入他的院。你们现在已经在神的道中，你已经知道神与你同在，撒旦已经被审判。你要凡事感恩，即便你不知道应为何感恩，也要尽力发现值得感恩的事情。如果没有，也当为神的道感恩，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感恩，在感恩中我们必得胜。虽然他的应许还没有成就，我们也当为他的应许感恩。下一个停顿点在至圣所，我们要在至圣所学习以耶稣的心为心，以他的意念为意念，以他的思想为思想。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你要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路九章二十三节。你的意志要从神得到生命指引，即便你的意志是好的，都要首先得到神的认可，使神的旨意和计划显明在你的心里。学会将你的愿望、想法和计划放弃，按神的计划行事。神会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意志，这是陈设饼的含义。陈设饼是由面粉或者油搅拌均匀，然后在火上烤熟。我们的意志和欲望也要被不断地放在祭坛上搅拌、烘烤，这是我们对神的特别奉献。因为神没有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这样做乃是出于我们的自己意志。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能体验何谓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十二章一到二节。你们要极力赦免，甚至在你不乐意的时候也要赦免。这是我们从世界的污秽中回转、认罪的机会。如果我们回转，神的大能就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图二十六章十八节和林后三章十六节。要以属灵的果实代替肉体血气。属灵的果实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加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你的思想要将你们的旧思想换成基督的思想。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十六节告诉我们，属灵征战源于人的思想。这些经文告诉我们，阻挡我们认识神的堡垒就是我们的思想和理性。我们要知道，思想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核心，我们必须释放我们的思想。如何能释放我们的思想？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用理性分辨善恶树的果实。现在我们领受的是生命树的果实，就是神的道。我现在已经不再凭自己思想的做决定，我们要用我们的思想完成神的旨意。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听与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破我们思想的堡垒。当我们像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一样真正看到神的荣光，我们就不会再依靠我们的理性，我们就会说，主啊，你让我做什么？魔鬼会不断地用半真半假的道理迷惑我们，控告我们。以赛亚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神将他的圣灵代替我们的属世的智慧，他用知识的灵、智慧的灵、悟性的灵代替我们畏惧、胆怯的灵。我们需要神的道和圣灵的大能更新我们的头脑。罗十二章二节。很多时候靠着我们的智慧，我们并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但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教导我们要用神的话语祷告进入神的完美旨意， 方言祷告可以带你们进入神的道和神的旨意。你们的语言受神经中枢的影响，因此只要你们的心意得到更新，你们的身体就会顺服地带领你们进入的旨意。救恩的头盔，我们的头脑需要的是救恩，需要的是顺服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属世的智慧。没有对神的顺服，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有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章1到2节。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或者很难自动地将肉体血气放下，我们需要神用一些超过我们的智慧，超过我们能力所解决的问题帮助我们破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安静在主怀，
听他的声音，
查验他在我们生命里的动工。基本上，金灯台代表了我们的见证，我们需要立定心智，用我们的智慧，通过我们的见证向敌人夸胜。你的情感，你要将自己从世界、从肉体血气来的情感去掉，换成神的平安、喜乐、仁爱、和平等等。香祭坛是献上赞美的地方，假如你不知道如何赞美，你要大声地读诗篇145到150。神在寻求那些真理和圣灵中敬拜赞美他的人，约4章24节。通过你对他的赞美，他会寻找你，与你为伴。你要将你隐藏的情感摆在他的面前，如果你想哭也没有关系，举起你的双手向他显明你真正的感受。你要知道没有人在看你，这是你与神的关系。祭坛的前方是一个很厚的幔子，将祭坛和至圣所隔开。至圣所代表了神的同在，神恳切地希望你能通过会幕进入他的同在，他会帮助你，甚至把你拉进去，因为没有一个未在耶稣里死了的人可以进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时候，会幕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了，靠着他的宝血，耶稣为我们开通了神同在的大门，他的死亡为我们清除了罪的捆绑，使我们能够坦然无畏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此向耶稣献上感恩。至圣所里除了神的荣光，没有自然光。大祭司每年只能在固定的时间进入至圣所一次。他在祭坛上献的香祭会进入至圣所。这个仪式表明，你们的祷告和对神的敬拜不是停留在祭坛，而是达到神的面前。神将你拉入他的至圣所，神的同在。你的灵，神的殿。至圣所里有神的约柜，约柜上面是洒满血的施恩座。我们在同祭坛前需要神的恩典，在十字架上需要神的恩典，在每时每刻需要神的恩典。但是至圣所里的恩典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只有圣灵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和天父的恩典向我们显明。神的恩典直到永永远远，他的恩典用文字无法表达，但是我们却可以经历他的甜美。约柜两边有保护的天使，至圣所里没有灯光，但是充满了神的荣耀。我们当牢记，约柜就在我们新约圣徒的心中。约柜对我们来说不是外在的事物，因为我们的心是圣灵的殿。你们要思想，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林前3章16节。约柜里的三样东西预表着三个属灵的意义。玛哪，神的道，你们若有神的同在，他的道就会给你生命。圣经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神的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里面。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如果你不忙，这是最好的时间，你可以打开圣经，让上帝对你对话。玛哪同时也是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需要玛哪供给我们爱， 平安和生命的方向。玛纳还给了我们永生和属神的生命。我们在世上需要神的道帮助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实。比后2章1到11节。法版，法版会不断地提醒我们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再是按教条，而是按我们心中的圣灵的引导。亚伦的杖，亚伦的杖预表着我们的祷告和事工得到神的高抹。
按着神的吩咐，圣殿里安设了12支杖，每一支杖会在晚上奇妙地发芽。这表明这支杖的主人是神所拣选的使者。
只有神能领导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只有按神的旨意活才有意义。民17章8节。我们只有在神的道中才能切实地领受他的应许。我们领受了神的应许，我们当确切地知道他的应验。腓立比书4章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我们在他的荣耀里，天国的丰富在等待着我们。你们要为这三样东西感谢神，因为他们不是摆在你们面前，而是在你们里面。不只是在你们里面，施恩座和宝血还有天使也在保护你们。诗篇91说，天使在你顺服和服侍神的时候也会一路保护。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代祷者，你们有大祭司耶稣的职分，为人祷告会大有力量。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7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我们在主里安息沐浴神恩膏的时刻。你们要安静下来，享受与神的同在。你们不需要讲话，只要静静地享受神。神喜欢你安静地在他怀中，你们也会同样喜欢。这节课的中心就是进入神的同在，安静在主怀。你们要定义养成良好的习惯，每天花时间与神同在，这是我们今生和来世得胜的主要基础。附录 F， 灵命的自我省察。爱，你能像神无条件爱你一样爱别人吗？自私，自私将自己的需求凌驾于别人的需要之上。爱是对别人的关怀，你是关怀自己多一些呢，还是关怀别人多一些呢？偷窃，你记不记得拿别人的钱买自己的东西？欺骗，你有没有非法地获得别人的东西？毁谤，无中生有，你们不要撒谎毁谤，你有没有对某人讲话不凭爱心？邪荡，你有没有陷入诸如奸淫、不圣洁等不好的欲望，不能自拔？醉酒，吸毒或者狂欢作乐。污秽的言语，邪恶的话语和不造就人的言语，肮脏的、愚蠢的、无聊的话语。嫉妒，在谈论别人的成功、批评别人的失败时暗含嫉妒。不感恩，多少次人们为你做了很多，你却不知道感恩。发怒，你有没有大发脾气？诅咒，你有没有用过阴暗的言语？没有必要的愚蠢交谈，有些人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得像个低能儿，他们用无聊的笑话破坏着人们宝贵而又美丽的生活准则。你有没有对一些特殊的人种或者特别的地区开玩笑？这样的玩笑不蒙神的喜悦。不赦免，你有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习惯，你有没有过度的纵容你的坏毛病？你有没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三心二意， 你记不记得你有多少次故意逃避你应负的责任？影响别人，你有没有无止境地占用别人的时间，使别人对你不信赖？你有没有滥用别人对你的信任？假冒伪善，你在众人面前的所作所为是福音蒙羞了吗？不遵守誓言，你有没有不遵守对神许下的誓言？不宽恕，你是否还在对别人对你所做的事情耿耿于怀？分裂，使整个团队不安定。奢侈，富有但过着贪婪的生活，过度的消费，
浪费时间。
待人，对待自己的妻子、丈夫、儿女或者父母没有爱心和尊重。不满足，总是对别人有自己没有的产生嫉妒。贪钱，一个没钱的人会犯的贪欲。拜偶像，一切高于神的欲望。竞争，你有没有为不必要的事情进行不必要的竞争？巫术，利用其他事物满足自己的需要。
对掌权者的不顺服，
老板、老师、父母、属灵领袖的。爱世界，包括眼目的情欲，你所看的书籍或节目，肉体的情欲，你每日所渴望的事情，今生的骄傲，你认为不需要有神掌管的生命环节，你的生命和思想中不属于真实的你的那一部分。骄傲是最大的罪，在以下方面省察自己。你是整天盯着别人的失败，还是关心自己的灵命需求？你是以自我为中心，对一切事情持批评态度，还是以爱和饶恕寻求他人的长处？你是看不起别人，还是看人人都比自己强？你是一个自负的人，还是一个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的人？你是一个喜欢控制别人的人，还是喜欢被别人控制的人？你是一个喜欢证明自己正确的人，还是一个乐意让步接受别人指正的人？你是喜欢占有，还是喜欢给予？你希望别人服侍你，还是你喜欢服侍别人？你喜欢自己被升迁，还是看到别人升迁而高兴？你是需要自己被认定，还是因为别人被认定而高兴？你会为你所知道的骄傲，还是乐意谦卑下来学习？你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从不关心自己？你喜欢和别人保持距离，还是保持亲密？你会不会为你爱的人牺牲？你是喜欢抱怨，还是喜欢勇敢地担起责任？你是否容易相处？你在对待批评的时候，是本能地保护自己，还是虚心地敞开接受？你是喜欢被光环照耀，还是活在真实中？你关心的是别人的思想，还是上帝的旨意？你会为你的形象努力，还是乐意为你的名誉不惜性命？你是敞开、透明地和别人分享你的属灵需要，还是不与人分享你的属灵需要？你犯错的时候，是尽力掩藏，还是虚心认错？我错了，请你们原谅，这句话对你来说困难吗？认完错之后，你是一带而过，还是仔细悔改？当你的过犯被发现以后，你是自怨自艾，还是为你的错误懊悔？当你和别人之间产生误会和冲突的时候，你是等着别人来道歉，还是主动与人和好？你是喜欢常和人比较，发现自己的长处呢，还是喜欢和公义的上帝比较，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怜悯？你认为你需不需要悔改？你认为人们需不需要复兴？需不需要圣灵的不断充满？你在新基督徒中间感到骄傲，还是为他们的热心感谢神？你会从他们身上学习吗？假如你的身边是一群成熟的基督徒，你会效法他们，还是从他们的经历中学习？除去不义需要什么？ 假如圣灵向我们显明了过犯，我们要在此地与神和好，回到十字架前向主祷告，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我们的过犯受死。一滴滴血从十字架上流下来，使我们感到上帝的威严和对罪的恨恶。同时，我们也知道，上帝将一切的愤怒和审判都加在了耶稣身上和十字架上。耶稣在那里等着我们，他不是要审判我们，他是要欢迎我们将罪恶交托给他，以至于我们不再为所犯的罪感到羞愧而不敢面对神。只有通过十字架才能得到神的拯救。我们进入至圣所，让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他的圣洁要代替我们的罪恶，这才是救恩。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得到救恩，只能通过代赎的方法，不是我们洁净了自己，乃是神用他的爱和他的圣洁充满了我们，罪才在我们里面无处隐藏。你们不要因为你们要不断地对负罪感到沮丧，虽然撒旦想用罪审判你们，但神不喜爱审判，无论你犯多少次过错，神都会乐意地接纳你。如果你不到神那里认错，才真正使他伤心。要勇敢地活在现实之中，不要自欺，要勇敢地面对所犯的错，从心底里努力改正，神就会帮助。倘若你定义不犯罪，罪就不能辖制你。认罪悔改，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了洁净。约一一章九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诗103章8-12节。赦免不是借口，赦免的清楚意义是去除、去掉，就像进行手术将癌细胞清除一样。对罪的赦免意义是将你的罪交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认罪悔改就是与神相合，看神所看，想神所想。认罪悔改不只是口头的，它也包括与神的道相合。现在你乐意认罪悔改吗？你愿意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来到你的慈父面前，谦卑地寻求他的赦免吗？亲爱的上帝，我知道我的愚昧，我的罪在你面前无法掩藏，愿你来赦免我。因为没有罪人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站立得住，在你充满赦免，你是大而可畏之神。亲爱的神啊，我的天父，我乐意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所有的过犯，将你的过犯列出来。你的道教导我们要有忧伤悔痛的心，我愿意接受你的教导，认我的罪。我不想再为所犯的罪找借口，也不想再让这些罪存在我的身心灵里。我想彻底地将它们清除，使我们的关系保持畅通。我不想被罪辖制，我想我的身心灵得到医治，和你更加的亲近。我甘心领受你的赦免，感谢你将我的罪交给耶稣，将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我知道我不配领受这样的恩典，但你却白白地赐给了我。乐意偿还，无论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人，倒要偿还，因为这是真正领受了上帝赦免的表现。你的良心在神、在人面前都要无愧，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你不能带着亏欠站在神的面前。倘若你对别人有亏欠，这些亏欠就会阻止你，成为你的捆绑。假如你还没有祈求别人对你的赦免， 你的罪就会大大伤害你的信心、你的方向和在主里面的意义。当然，你不可能完全记得你所有的过犯，但你当竭力地为你所能记起的罪懊悔。原则，认罪的原则仅限于所应承担的责任。犯罪得罪神的，神已经在他的大爱里赦免了我们。诗篇103:8-13，赛43:25，耶31:34。同时，既得罪神又得罪人的，要在神面前悔改，在人面前认罪。附录 F 里的部分引用来自互联网公布的 Winky Pratney 福音小册子。